主内平安。像今天所读的经文记载在这边的时候，倒像是一个非常难以明白当中的一些教导，或者当中的一些很难进入到当中来明白，都盼望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要真正的来明白里面的一些的教导。但在今天我们该所读的经文，实际上在当中总共是一节经文当中，它给我们如果从经文的脉络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线索，在当同时在当中也会让我们明白一个很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主耶稣要亲自的一个教导。当在经文里面从一开始我们这边就看到说，因为从经文里面给我们说，从八章的一到六节一开始就能说一是个人的回家，请这边说到从第七章里面所记载的这样一个祝盆节之后大家都回去了，这时候耶稣就往橄榄山去，第二天早上又回到这个殿中的时候，来到当中，这时候有众百姓来到他的面前。那这是一幕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也因着这个祝棚节，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当中的教导，实际上已经有一些虽然说不是很清楚耶稣是谁，但是至少对耶稣已经开始愿意来跟随，愿意来跟随那个耶稣。那么在这时候当时我们现在就立即会看到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个出现在当中，但经文给我们在当中我们要注意文士跟法利赛人这时候做了一个，也就是你会看到耶稣跟众人，耶稣坐下来准备教导，当然讲到耶稣坐下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特别记载在这边，但教导什么经文没有记载，但是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经文非常一个跟场景非常不融洽的一个场景出现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需要有大家来注意耶稣基督在当中的教导的时候，忽然间文士跟法利赛人来了，他们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法利赛跟文士所要指责的，是在一个行淫的妇人，而且这边经文很清楚的还要特别的强调，当时这个文士跟法利赛是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这样的一个妇人来到当中，他立即的把这个妇人带到了耶稣以及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人的中间里面来。当这时候上整个场景当中经文就给我们说，这些人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紧接着他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他已经很清楚来告诉耶稣说，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下的，也就是被捉拿的。那紧接着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因为从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实际上在这时候他讲的这句话，实际上我们从这个经文这边看到，这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提出了一个摩西的律法。当然如果弟兄姐妹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第七章主耶稣也用了摩西的律法来告诉他们，也指出他们为什么就是我在安息日做了这样的一个医治了一个38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摊子，你们为什么会要来杀我呢？也是用到摩西的律法。但这时候文士跟法利赛呢，我不知道他这边所记载当中他竟然在这边做了一个同样的来回应，用摩西的律法来说，那从这样的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他要耶稣给他一个来问，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办呢？就如何来处置身边站在这边的这一个妇人。当然从经文来讲，好像这时候如果没有紧接着这一节经文，我们可能会想太多，会想把整个经文会按照自己的去想的。但我们感谢神，因为圣经里面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因为经文就直接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他 们说这些话要怎么样？要来试探耶稣。当然讲到试探耶稣，虽然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像一开始主耶稣基督要出来服侍的时候，就受到了魔鬼撒旦的试探。那如果说记载这个试探，紧接着虽然说魔鬼撒旦在主耶稣来试探耶稣，耶稣胜过了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他暂时的离开耶稣。所以魔鬼撒旦会做非常多非常多的非常诡诈的事情，这时候他竟然使用了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但这时候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来试探耶稣，他的目的在哪里？他不是想来试探耶稣，或者从这个当中如何的来处置这个妇人，他是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抓到把柄，来告耶稣，来控告耶稣。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他的内心是实实在在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正如耶稣指向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为什么？但在经文当中，你也看到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真的是花尽了各种的难这样的心思，而且透过这个事件，当然如果弟兄姐妹知道整个的这时候的摩西的律法，以及对这样的一个行淫的妇人，或者在落进这样的一个淫乱当中的这样的人要怎么处置，像经文或者圣经里面是有许多的记载的。当在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去明白，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耶稣这样的问，乃是要试探耶稣，而且在当中要达到把柄。那么我们再来看，虽然从约翰福音，就从约翰福音来说，从第五章主耶稣在比斯大池医治了这个38年的这样一个瘫子之后，因着是安息日医治的缘故，这些人开始来质疑，也来用摩西的律法，或者说从安息日入手来指责耶稣。当时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就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来宣告他与神是合而为一的，他是从神而来的。也因着主耶稣这样宣告了他是神所差派来的，那这样一个宣告之后，好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但没听耶稣的解释，还耶稣因着这样的宣告了这样的一个真理，耶稣竟成为了罪加一等。那这个时候的耶稣就越来越想杀了，是想来杀了他。因为为什么？在他们的心目中，他认为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妄称了神为他的父，并且将自己与神同等。但这是一开始已经开始出现的这样一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或者这一群犹太人想来杀害耶稣。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约翰福音的7章19节到52节，这里也记载，像耶稣知道这些人不断的在他的边上或者在他身边的时候，实际上知道他们的心怀意念。耶稣直接说，摩西岂不是在律法上传给你们，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得住，没有一个人。这是一个主耶稣再一次的指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内心的诡诈，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乃是来挑战他。当然主耶稣也直接来告诉这群人，但这些人当然立即就开始反驳说，你是被鬼附着的，为什么说我会杀你呢？不可能的。像耶稣知道这些人的想法，当你从经文里面也知道，当主耶稣在里面做一些教导之后，甚至众群众，那群众听的人都想说，哎，怎么可能？因为他这不是那些人想要杀的人吗？难道他们也承认他是基督吗？这是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主耶稣再一次的指向这些人是怀恨在心，乃是人子，也就是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做的事情。当然主耶稣也不断地告诉他们，实际上在整个摩西的律法当中的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告诉他实际上这个 本就没有违反安息日这个事情。当然在这个辩在这样的讨论当中，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更加的想杀害耶稣。当然从经文里面我也看到，实际上在当中有一个就是圣经里面第三章所记载的那个晚上来拜访耶稣的尼哥底母。这时候听了他们这样说完后，就开始来告诉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先来听耶稣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些，难道我们还可以用摩西的律法或者用律法来定这个人的罪吗？显然是不妥的，也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听到了这个尼哥底母说了这句话之后，他们就立即回答说，这是个非常反讽，也就是说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那紧接着就说了，你也是加利利，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就是说你也是出生在加利利的吗？你去查考圣经，他立即拿出了圣经去查考，难道在加利利里面有出过先知吗？那这是一个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对耶稣道成为肉身的耶稣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甚至对耶稣的这个教导，或者说耶稣称神为他的父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们耿耿于怀，他要陷害耶稣。虽然耶稣不断的教导他们，也不断的告诉他们，但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接受。但如果说弟兄姐妹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也就是最早主耶稣基督一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先到了巴夫之后，紧接着的在马太福音的5:17-20，在这边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责。然而耶稣知道这句，耶稣也不忌讳，就直接就告诉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但这是主耶稣非常重要的带着从天父上帝来的使命，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将这些活在律法之下的这些人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那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不是废掉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也就是他来是要成全整个旧约里面所应许给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恩典。那他就说我不是来废掉，我是乃是要来成全。当主耶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为了让当时的人听得更清楚，主耶稣紧接着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到天地要废弃，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弃。这是主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告诉他，不是旧约的律法，旧约有时要更改，不是的，他来乃是要成就的成全旧约律法所指向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对人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指控，或者说律法让人知罪，律法让人在这个律法的当中被审判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主耶稣也讲说律法的一切，请弟兄姐妹记住，因为这边不是废掉，不是说律法不行，现在要一个新的法，不是的，是让主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成全。什么怎么成全？他们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弃，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去叫人去做的，他在天国里面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就是遵守这个诫命又教导人去遵行的，他在天国里称为大的。这是主耶稣在教导了这个巴夫之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对律法旧约律法的一个教导。那当然紧接着这节经文很重要，我想是让文士跟法利赛人一开始当主耶稣基督一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就耿耿于怀的，就是20节。当时主耶稣直接的说，我告诉你们，也就让所有的那些人在当中的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哇，这是一个非常重、非常重的、非常重的提醒。或许是因为耶稣实实在在的爱这群需要被拯救的、需要悔改的这些自以为义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直接的来告诉这些人：你们的义乃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义，你们的义乃是不能够进天国的。你不要以为你守了旧约的律法，实际上你尽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定你罪的就是摩西的律法。那这边已经指出了整个的这个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种假冒伪善，但是这些人听到了不是谦卑悔改的来思想，或者来在当中来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反而自己的内心里面来抵挡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从旧约里面预言直到了新约里面天父上帝要成就的这个救恩，整个的救赎的恩典。当我们很知道他们想试探乃是要拿到整这样的一个把柄，那开始我们看到了这一群人不但从恨已经产生了要陷害他，直到要把主耶稣基督杀死。那在这个经文我们就要来思想，因为这些人来到当中，他为何是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说这边他要拿到来试探并且拿到把柄。像这如果说我们明白当时的整个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明白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真的是心里面诡诈到极点。像这个在当时作为这个妇人被带或者行淫的这个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从程序下来是很不合理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审判的地方，这边乃是一个圣殿，在这边当中，而且主耶稣在当中也是做一个教导。当他们带到这边的重点，实际上他们就从这样的一个摩西的律法当中来让摩西的律法跟罗马的法律进行一个双刃杀击。这个就是如果说打球的或者打什么东西，知道那种双杀，这是双杀。你进去正面回答，你陷进了摩西的律法当中，也陷进了一个在当就是你按照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来执行这个事情，你会碰到罗马的法律。如果你不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那么你竟背弃了什么？就是对旧约律法的这个诠释，那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指责的。当然，在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如果你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写字这个事情，也就只有在这个里面就记载。如果说你会想到耶稣当这些人来到当中这样带着人的时候，耶稣听了他们这样说，耶稣怎么样？他弯着腰在地上写字。写什么字不知道，不知道。当他在弯着腰，好像就根本没有回应。当他们问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或者怎么样来处置这个人的处置这个妇人的时候，耶稣没有说话，他只是弯着腰在写字。那当然，这些人既然是想得到，他就不断的催问，不断的来问耶稣。耶稣可能一边在那边写，他就不断的在边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如何来处置这个人？这是因为在整个里面，当然如果说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了整个的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的时候，当这些人仍然的不死心把主耶稣基督交在了比拉多上的时候，那边解释了整个的他们的就是旧约的律法跟罗马的律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因为他当时虽然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或者这些人想置耶稣于死地，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没有权柄来杀人。所谓没有权柄杀人，是在罗马的律法框架里面，因为这时候的罗马的律法要按照罗马的律法来审问，按照这些东西你不可以用宗教的办法来杀这些人，那这个时候是一个难处。那最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不断的时候，紧接着他在不断的来试探，而且在当中把耶稣交在了比拉多的手上。 但这样的一个诡诈当中，我们要回到的经文里面来思想。虽然在耶稣来到世，道徒论述来到世上，法利赛人也不断的寻求很多的地方想来抓到耶稣的把柄。首先，就算是从立法的角度来讲，法利赛人也被记载来到耶稣的面前，问到休妻的问题。到底能休妻可以不可以，能不能休妻，怎么样休妻来试探耶稣。当然这是一个从法律或者从摩西的立法当中来试探，更加如同今天的经文当中用这样的刑的妇人这样的事件，到底是用摩西的立法来处置还是怎么来做，这个已经是从立法摩西的立法到了这个罗马的法律两部分的相冲，正如在记载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就去商议想来陷害，但他找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也是非常的恶毒，他就找了门徒同西利党的人一同的来见耶稣。那他讲话你就明白，他要来陷害耶稣的时候讲话是非常的好听的，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说，夫子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首先给主耶稣有这样的一种好像我认可你所做的这东西，并且你什么都不许寻这个情面，因此我捏不看，请告诉我们，他告诉什么东西，关于纳税的问题，这个如何的缴税纳税的这个问题，他竟提出说我们该不该纳税给凯撒。这个问题是很难，就是在当时的来讲，如果你说我们要把这个祭向凯撒交税，那这样的话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会来抵挡，甚至会来攻击耶稣。如果说不要纳税，那这样的话他又违反了整个罗马政府的这样收税的这样的事情，也是很难的回答的。但在当中耶稣真的是，毕竟他是神仆的人，他就问当中的人就是你给我一个钱，拿个钱币给我看，哪上的钱币，耶稣就问当中的人，这个钱币上所刻的这个像是谁，他们说是凯撒。紧接耶稣就告诉他，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给神。而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说他们当时抓不到把柄，这时候他又用了一个诡计，就是用这个行淫的妇女来陷害耶稣。但在这个当中蛮有意思，经文里面如果我虽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形体，难道耶稣不想回答他的问题，还是这些人回答他问题也没有用，因为你们是无药可救不愿意听的一群人。那这时候我想耶稣那边写什么东西，或者那些人如果认真问了去看看耶稣写什么东西，可能就不会再问了。但是虽然耶稣不断的在地上画字，但这些人仍然的迫不及待的一直的来追问，他们还是不住，请记住经文说他们是不住的问，不住的问，直到了主耶稣基督这时候开始他起来，然后弯起腰，那么他直起腰来告诉他，那对，可能背后的有 PPT 不是没亮吗？ OK。那么他这时候直起腰来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这个妇人。比如说当时耶稣这样说这个事情上，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主耶稣将这样的一种，那既然你们把这妇人带到这边来了，那你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你怎么样来做，因为他们不断的问不断的问的时候，那这时候他们就来主耶稣就来吩咐他们站起来，你按照这个方法来做。这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特别的场景出来，好像主耶稣在这边已经给了他们如何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这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场景，看到一个场景很有意思的，耶稣直起腰来，从弯腰写字到直起腰来对他说，你们中间，请记住这一个，也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你们抓来的这一个行淫当中的正在行淫当中的妇人带来了， 那么你也要用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来打死。紧接着耶稣只是说了一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打起石头来打这个人。那因为从这样的来介绍的话，因为从我们如果我们不往经文往下走的话，我们就看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在想到底发生什么。那这个妇人或者这个犯了奸淫的这个妇人应该会立即的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会受到很多的石头来打他，因为你只要认为自己或者你只要知道自己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石头去扔他。那耶稣又弯着腰又继续去写字。我想这个场景真的很特别，难道耶稣不直接告诉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忽然间好像很热闹的场景，忽然间耶稣不说话，他弯着腰，只是直起腰来告诉所有的在场的人，只要你们认为你自己没有罪的，你没有犯罪的，你就可以拿起石头来。但这时候上经文当中各位看到一幕更加特别的一个，也就是在整个圣经里面记载，所有的这些法利赛人之一的人都在摩西的律法底下被审判，所有的被审判。很奇怪的，虽然如果耶稣这次的回答是非常震撼的，甚至当时所有的人，你在经文里面会看到，在这时候所有的人当中，他们一个，他们从老，就是这些听到了耶稣所说的，他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怎么样出气的。邓姐妹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不是说他们听了就随便出气，乃是有个前提，你是可以拿起石头来打那个行淫的妇人的，你可以做，但是前提你是一个你中间没有犯罪，你觉得你这门你在这样一个律法里面，当然如果我们说可能就没有用，就会出乱子的，因为唯有耶稣说他是带着权柄，在耶稣的面前所有的人实际上他不可以轻易的做任何的认为这门不会犯罪，甚至当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自认为是自义的，能够守住，甚至可以用摩西的律法来审判作战的事，他们仍然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被审判。这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场面，这些人原来要来陷害耶稣，竟然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这些人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怎么样出气。为什么？因为一个一个在摩西的律法底下，虽然上帝透过了摩西颁布了这个律法，然而没有一个人来守住摩西的律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当中对他们，也就是这些人，我们就像我们这边想跟弟兄姐妹这边所说的是，因着摩西的律法，这些人众人都在这个网罗里面。在受到立法的审判，也就是从这样来说的时候，正如圣经讲说，一个一人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是走向死亡的，不要自义了。这已经实际上更加看到的人的走投无路。虽然在整个旧约里面，神怜悯拣选了以色列人，也按照神的心意颁布的律法，让他们来守摩西的律法，然而没有一个人守住了摩西的，就是神让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这是何等的一种可悲的情况，然而这些自义的人仍然仗着摩西的律法来指责，甚至想用摩西的律法来陷害耶稣。但在这时候经文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自投罗网的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虽然我原来想说自投罗网更加的详细思想的时候，它是一网打尽，是一网打尽，也就是靠着这个摩西，就是神所颁布给摩西的律法，用这个律法已经定了所有的人罪，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罪的当中。那当然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是不但是临到了这个神的那些外邦人，也临到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会去思想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在当中。那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在哪里呢？这些人因着耶稣所说的，也知道自己是有罪而没有办法拿钱，而且是越老的人罪越多，
你会觉得很奇怪，是老的先走，不是年轻的，老的先走。更加得看到，但老的左且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拿起一块石头来打这个在正在行营的，完完全全可以用摩西的律法来执行，用石头来打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请记住，这边在宣告的什么？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不要再质疑了。那这是我们看到了圣经的恩典的临到，这个恩典是临到所有的人，不是临到部分的人，还有一些好人他不需要。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得罪了神，也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得罪了所有的，就是我们离开了神。但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他们不是来面对，他们竟然是一个一个开始躲避，那发现了认识到自己的罪，竟然是躲避。当然讲到这边打石头，耶稣告诉他，你们如果是没中间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那请记住这个经文里面没有一个人拿石头打。那紧接着在第八章有没有记载这些人拿起石头要打谁？要打耶稣。哇，你会觉得太奇怪了。你读到你在第八章读到最第八章的时候，你在第八章的58到59节，当主耶稣再一次的教导他们，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真理的光，我这些真理的教导之后，这些人仍然更加的糟糕。他们竟然可以，之前耶稣说你如果没犯罪你可以拿石头，竟然他们知道有罪而离开，那这时候他竟然用石头去打耶稣。那这边说我主耶稣讲的这个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再一次的宣告我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我不是生在那边的那个耶稣而已，我是道主的肉身。那这些人听到了气急败坏，就不再想自己有没有罪了。罪大恶极的一群人立即拿着石头要去打耶稣，这时候耶稣离开他出去了。那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了一群自以为义的，或者当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这是一个奥秘。实际上对当时的人，特别是对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如果他书中整个的旧约，而且是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服侍的话，他是知道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就是，而且跟整个旧约里面所这样的一个预言或者应许是相吻合的。他们没有，他就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思想，因为圣经是一个给我们每一个人读的，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每一个人应当来回应的。正如在罗马书的3章20节说，所有凡有血气，就是我们凡所有的人，是没无论是旧约里面的这些神的选民，还是我们外邦人，就更是因为得罪神，我们不敬拜不敬畏这个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去拜了假神。什么叫外邦人？就是那些不敬畏独一的真神去拜别的假神的这些人，就被称为外邦人。那就算回到以色列民，这几群人仍然是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是没有一个。那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不是临到部分人，也不是只是临到99%的人，是临到了100%的人，这叫全然的恩典，要临到这样的一个世人，没有一个人配得来领受这样的救恩，也没有一个人配得来跟耶稣在当中用这样的一些来亵渎耶稣。当然在罗马书紧接着的10章3到4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不知道神的义，他们就要来立自己的义，也就不顺服或者不服从，不接受神的义。当然这边告诉，实际上在罗马书圣灵也关照来引领来启示使徒保罗，将这样的重要的事情，把整个旧约里面的律法的总结直接指向了基督。因为在律法底下人都 就算他是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仍然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百分之百的被定罪。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凡信他的，这个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而且转过来说一直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满足，或者才可以得到被神看为义的义，所有的在这边了。那为什么说当我们常常说因为我们这些成为主的儿女，或者领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实实在在，真的是一切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神的应许，也因着天父上帝的怜悯在当中来救赎我们。但在加拉太书上也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救恩还没来以前呢，怎么样，所有的人，也就包括整个旧约的当中的这些以色列人就被看守，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不能够使这些人称义，但是律法可以将这些人圈在神的恩典里面，只圈到等到这个真理来显明。那这时候也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是一个训蒙师，来引领，来保守神的选民，来活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所给他们的律法的当中，只起到这个作用来保守，只将这一群人引到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怎么样，使不但也使我们，这边讲到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律法以下以及我们这些外邦人唯一的得救的方法就在基督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宣告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样的宣告唯有耶稣用六个字就将他所有的这种天父上帝差派他来所成就的事情向世人宣告。我们只要凭着一个信心，简单的信心。什么叫简单？如果在主耶稣在神仇人人这个世上来宣告他的真理，我们还要跟他 argue， 还要来辩论的话，是一个实实在在心里面刚硬，甚至是属魔鬼撒旦。对，圣经也告诉，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临到我们，在圣灵里面回应，没有一个人的信耶稣基督是主的。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当我们只要我们知道我们乃是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要回应圣灵的带领，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乃实实在在是我们的救主。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法律的这个功用指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去里面看。那从这样来讲，好，当这些经文呢，又会带来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乱用的，而这些经文要很小心。举个例子吧，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这个女人，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讲的，不然弟兄姐妹想一想，想一想，当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些人落进了，或者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事情，你用圣经的标准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或者做这样的一个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提出这个事情，那你自己都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去说他呢？好像不行。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当中，我千万在这个经文当中要很明白，这个事件只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而且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法律的缺失。如果这个人是带个行淫的妇人，一定要有证人在来作证，同时这个妇人也有自己来辩解自己的整个情况，所有的当中的一些事情都要经过一些事情来审核来评定的。举个例子吧，经文只是说他正在行淫，我请问弟兄姐妹我只是问个问题，那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被抓着的，那正在行淫，那说明还有什么人要到现场来的，那个男人，对吧？我们可能立即会想到，因为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当中，那作为当时从整个利未记到在利未记二十章的十到二十一节，以及生命记的十九章十五节，以及二十二章都有告诉，就是这种行淫的如何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置，都是要将这样的奸夫或者这男女要带到当中来做审判，而且当证据确凿有了两三个证人之后，是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但还有更特别的情况，我们发现 各位，如果你去读那读这个整个的摩西律法里面所带出来的这样让他们守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的，这个被抓的妇人，他真的可能没身为没有男的，有可能的。因为我这次去读的时候，我把整个的这个旧约里面所展示的利未记跟生命记里面所出来的，我去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真的很特别。啊，有的人说啊，为什么他没带那个男的，或许是没有那个男的啊？你说我不明白，那你就去读里面的东西，有可能，因为生命记里面记载，若是这个女的她行淫，还有种可能，她哪怕是跟动物行淫，动物跟她必须要带在这边来，用石头打死。那无论如何，整个里面的环境是非常乱的。但重点，作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不是要来主耶稣为他来举行一个公道，如何的来处置这个？他重点是在这边用不完整的法律的程序来要陷害。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来看，当耶稣面对这个妇人的时候，到底他是怎么来做的？这个我们要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今天整个经文的核心是在8到11节的，或者9到11节，这是整个经文的教导就在这边。那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个9到11节，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像当主耶稣说 若是在当中的那些人没有犯罪，都可以拿起石头来打，我想这时的妇人在当中是在对他来讲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而面对这群人的离开，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直起腰来，请记住，第二次耶稣直起腰来，直接的对这妇人说，请问这时候整个场景里面还有多少人？两个人，对吧？是很清楚的经文，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在他当中，所有的当中的所有的人绝不离开了，因为受到了摩西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羞羞愧愧的离开了。这时候的耶稣对这个人说，称他为妇人。当然妇人是一个如果弟兄姐妹对妇人这个想多一些了解的话，是个很美的一个尊称，或者是个正常的尊称。在耶稣面对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仍然去称他妇人，你们真的很奇怪。我想或许是这个当时耶稣起来直起腰来的时候称呼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忽然间可能就从一个好像死亡的情况忽然间惊醒过来，又有一个声音称他妇人。你知道，因为有的人可能感受不到这妇人，像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哪怕是称玛利亚，一直用的字就是妇人，就是这样称呼。那么在这边，我们也不太明白，或许我们意识不到，但我们顺着经文来看，就会接着说，他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时候，这个妇人就说，主啊。这个主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产生，或许一个人面临这样的死的审判当中，忽然间意识到，或者曾经听过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弥赛亚，听到是什么，或者有自然反应，忽然间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称主啊，没有。那耶稣，我们来看了啊，紧接着的经文非常的有意思，今天我们好好看。然后我们好好想，这时候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请问耶稣有没有审这个人的罪？有没有？要好好想啊，如果耶稣没有审判这个犯罪的人，他就不会告诉他从此不要犯罪了。显然你是犯罪在先，你现在不能再犯罪了，对不对？好，那既然他犯罪，应该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置啊。那 耶稣在这时候说了一个很特别很有意思的，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哇，里面太奥秘了，太奥秘了。那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回想，要回到这个整个里面来讲，就这个跟这一句话很有连接的。耶稣说，我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而且实在的告诉你，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都要成全。那讲到时候，摩西的律法不能废弃，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淫的妇人，怎么来执行，是很困难很困难的来做的，是没有人，这个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用了这个行淫的妇女是100%可以抓到，100%可以抓到耶稣的把柄，100%绝对不可能会是没有抓到把柄和那些人全部能离开的，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场景的。然而耶稣竟然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也就在所有的律法或者所有在这些人认为无解的地方，看到了神的恩典的彰显，看到了耶稣实实在在的，他所说的，他来不是要废掉，也是要成全。那我们接着，我们这边就来看耶稣在8:11这边说的：“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我特别别把那个“也”字还赖出来。耶稣不说我不定你的罪，你知道很可怕吗？如果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可我请这些人立即抓耶稣的把柄，你看他不定他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那些人已经知道我给了他们那些余额，他们没办法定这妇人的罪，如果他定他的罪，他就要用石头打他。当这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在耶稣说这个也字的里面真的太奥秘了，既表明了耶稣这样的一个对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饶恕，又在当中不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抓到任何的把柄。你会发现，但我不知道这个字，我以前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奇妙，这怎么读到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一直以为说这个字没有的，我就去查原文，应该就是说我不定你的罪。哦，这个就很好了，因为耶稣来到，他是神说我不定罪，去吧。哦，这个就好像一股大审判官在当中，这种宣告。哇，当我读到真的有这个字的时候，我发现哇，耶稣，你真的奇妙无比的智慧是无法测透。就这样的一个字，如果在一个法庭上的辩论双方主耶稣竟然用的这么有宝贝，我也不定你的罪。紧接着，耶稣对他说：“去吧。”你明白什么吗？当一个人被带到这个场景当中，面临的是被石头这个打死的一个妇人，这时候竟然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说去吧。如果你听得懂去吧，这是一个命令句，是耶稣命令他你被释放，就好像法庭上的一个宣告，宣告完后我不定你的罪，去吧，或者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弟姐妹，如果你现在明白这个里面要出现的整个经文的核心，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耶稣基督不定你的罪，一个赦免，一个恩典的出现，到去吧，给了他一条活路，紧接告诉这个人，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就会读到了整个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三个神迹，也就是主耶稣在比斯大池里面治好了那个因着犯罪而落进瘫或者这样的一个生病的这样的病里面的这样的一个38年的瘫子或者38年的患者里面，是因着犯罪。当主耶稣再一次的在圣殿门口遇见了这个人的时候，告诉他：“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定要在这个经文最核心的这地方，是8:11来思想。但如果都仅仅只是这样来想，经文里面很多那是这样，上对你是没有意思的。你今天我盼望圣灵，盼望你们要安静，现在所有的人看着我，盼着我，无论你是已经信主的还是没信主的，你看着我们来思想，在这个当中，神要对你说话，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的最大的难处，整个旧约的律法走到这边，耶稣说要来成全，耶稣在哪里成全的律法，乃是在十字架上，乃是在十字架上灭了仇敌，在十字架成全了，将律法底下这些要在律法的底下被判罪走向死亡的人，在十字架上耶稣替你替我替我们所有的在律法之下的人死了，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成全律法。这个成全不是一句话，乃是耶稣基督为你而死，这真是非常震撼人的。那为什么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圣经或者启示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贝，乃是神怜悯我们，神也在当中成就这样的一个恩典，而且将律法所指向的一切要满足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里面满足了，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罪孽。那讲到成全律法，正如刚才姐妹带着我们唱一个赞美诗歌的时候，我想因为刚才一开始那个歌真的唱的不是太好了，说实话我今天是直接可以老实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唱到时候十字架或者那个担当十字架或者的时候没有太多感受，就觉得是十字架，可能就看到这样的十字架，没想到那是个恩典的十字架，那个是个救赎的十字架，那是一个主耶稣在那边承担了我们众人的罪孽的十字架。当你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就不是说那样的唱，是会震撼到自己。若是弟兄姐妹要知道，当我们明白这个十字架乃是我们得救的记号，这个十字架乃是恩典的记号，这个十字架也成就了天父上帝公义的记号。十字架上因着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满足，乃是众人的罪，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他成为了我们的中保，这时候才有赎罪祭或者才有恩典的救赎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来看了，要来思想，就是在律法以先，就是这个恩典没来以先，人包括旧约的这些神的子民被圈到了律法之下，等只等到这个真理或者这个救赎这恩典显明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开始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被神看为或领神看我们为称我们神的儿女，这就是儿子的问题。而且我们受洗的人乃是披戴着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满足了神的公义赐给我们，将这样的公义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律法不在神的愤怒底下，因着这样的时候恩典就临到我们。三，我们要为什么说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定要去思想，原来这群人来是要来陷害耶稣的，没想到这一群人竟然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真的是羞愧而离开。当耶稣也说，像耶稣很清楚道成为肉身的耶稣，他很清楚来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他对所有的人宣告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就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都觉得我们这个时候要思想，你是义人，你不会接受耶稣。正如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他自以为是义的，他不会接受耶稣，他也不是要耶稣。当耶稣说我是来招罪人悔改，但这时候有一个问题要问自己，我盼望今天如果你还没信主的，你要想这个事情，你是这样的一个罪人还是一个义人。那么你如果我们如果知道这时候我们实实在在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仿佛那个淫妇一模一样，甚至我们比他更加可怕。上可能或许你读经没有去读到这一点，你读到这一点，你今天你会立即的说，主啊，我要这样的福音。为什么？实际上这个妇人他所做的是肉体上的罪，因为他是一个情淫在肉体上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犯罪是实实在在指向得罪神的， 因为我们怎么样，不敬拜那造我们的神，我们去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假神，在我们的属灵灵性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行淫的人。想想我们人离开不去拜那个真神，不忠心去拜那个真神，那个神我们所拜的可能是属世的一些东西，这个世界的东西是完全的被魔鬼撒旦所诱惑的。但是耶稣基督同样的在这个当中说，所有的这些人他来就是要招，来招这些人回来。那么判决出今天对这个妇人所说的，我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不但是不定你的罪，他还成全了，让你的罪，他为你背负你的罪，成全了天父上帝的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也成全了旧约的律法。紧接着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将他这样的一个生命赐给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来释放我们所释放，让我们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当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要思想，特别是说在上个主日啊，在8月20号我们刚受洗的新的弟兄姐妹，因为受洗是个开始，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紧接着我们将跟过去的那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犯罪的这样的一种特质来告别。那紧接着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在恩典里面被神所救赎，在恩典里面被神饶恕，在这个十字架上被神所挽回，领回到天父上帝的这些神的儿女。耶稣说，从此你们不要再犯罪了。我想因为神要将他的属天的自由来赐给我们，那下一个主日我们就来思想在真光里面如何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真正的一个有自由，充满着神的恩典，而且充满着神的祝福，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也蒙神祝福的人生。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士法利赛人的诡诈，但是我们看到面对耶稣，面对这样的诡诈的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仍然爱他，仍然给他悔改的地方，仍然给他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悔改认罪。因为耶稣说，我成全了律法，你只要来到我的面前来接受我是救主，接受我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弥赛亚，来信来靠来跟从你，同样的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里面，你的罪都被赦免了。这就是整个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把他们的这样一个诡诈的行为来做一个特别的宣告，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来担当了你们的这样的罪，让所有的律法所指向的这些罪我全部给你承担，我在这个当中来释放你。那我盼望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思考这个事情，我们是一个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蒙神的祝福，蒙神的拯救。我盼望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去读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所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去读圣经里面在说什么，一定要明白圣经里面在给你什么应许。虽然我说实话，因为昨天是有我们这边的一个有一对弟兄姐妹回来看我，也在我家，昨天我们两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在读这个经文。上当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有看到这个妇人这样的一个在主耶稣的面前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像，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两个弟兄不得不说看见自己，看见一个自己要该死的人， 然后就确确实实能力耶稣基督。那时候其实我刚才说的很重，不好意思，我说你们唱歌千万不是打击你们，好吧，千万不是，那是说实话，或许是我昨天我更多的去思考这个十字架的恩典，我对这首歌的诠释不一样，因为那十字架这几个字或者讲到这个恩典，讲到这个救赎，讲的时候我就看到那恩典实实在在是耶稣死了，他为我的罪而死了，将我一切的这样的一种好像那个淫荡妇人一样是该死的，在律法上死，然后在律法当中，在这样的当中亲蒙了神的拯救，将我从这样的死亡的情况当中领出来。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在东西